全球爆发各种流感，上海急忙禁活禽交易。黄星获救，牵出更多缅东受害者。三华女失踪，中朝贸易重镇成空城，山东港口突然下新禁令。黑客组织瞄准日本，背后有中共影子。瑞士西查中共国防七子留学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9号。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讲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病征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亲个头就这里一个伤口，那里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小朋友现在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有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至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一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樽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也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亦都明显好转。
三高代谢补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咁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据中央社8号报道，中国出现大规模呼吸道疾病传染，多地三甲医院人满为患，特效药遭到抢购一空，并存火葬场和殡仪馆亦爆满。近期大陆多种病毒同时流行，7号一家六口出游5人感染甲流，登上热搜。据中共疾控中心最新数据，目前流感病毒阳性持续上升，其中99%以上为甲流。医生提醒，感染之后要及早治疗，小心变成肺炎。有网友说，甲流的传播速度特别快，一般是飞沫传播，有人打个黑嗤或者咳了一下，病毒就会出来。如果在人多的地方，比如学校、商场传播起来，就会好像野火燎原一样。8号，光明网报道，江苏确诊一个罕见传染病登上热搜，消息一出，全网人心惶惶，害怕类似5年前的疫情灾难再次上演。此外，除了中国，人偏肺病毒亦在世界流传。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直至这个星期二，印度已经确诊有7个低龄童感染人类偏肺病毒 HMPV。英国健康安全局的数据显示，直至到12月23号的前一个星期，医院呼吸系统疾病潜在致命的比例为4.53%。而家马来西亚、印度和哈萨克的人类偏肺病例亦激增。同时，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数据亦显示，从12月初到12月底，美国的人偏肺病例翻了1倍，最后一个星期有300例是阳性。控制中心表示，正在监测中国的情况，但是这些病例目前不会引起美国的担忧。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说，人偏肺病毒是人呼吸道中常见的感染病原体，印度方面确诊一些人感染偏肺病毒，这个并不奇怪，只不过是在过去的呼吸道感染病的监测中。其实人偏肺病毒并不是主要监测的对象之一，而且一般来说致病性亦不强，主要感染对象是儿童和老年人，或者是一些免疫缺失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目前亦不可能是因为人偏肺病毒带来一个大规模疫情的爆发。8号，第几元报道，新年伊始，上海宣布禁止活禽交易3年， 中共疾控中心报告显示，已出现23例五种亚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据中国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公开资料显示，禽流感主要影响禽鸟，但有些亚型亦可以感染人类。人类如果同携带病毒的活禽鸟接触，会染病，亦会因为同患者接触感染。林晓旭博士说，禽流感的问题其实一直是整个流行病学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特别是中国大陆这个 H9N2 禽流感病毒已经是一个普遍存在感染的一个状态。而且去年11月以来，人感染 H9N2 的病例显著增加，而且很多病例是儿童感染。另外还有一个禽流感病毒 H5N6 病毒，这个本身是高致病型的禽流感病毒，最近亦发现多例的人感染。上海方面禁止活禽交易，可能担心这个禽流感通过禽类传播给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讯。如果上海这个大城市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样广州或者其他地方活禽交易非常活跃的地方，会不会亦采取类似的措施呢？这样整个禽流感在中国的目前所带来的威胁到底有几大呢？这样中国大陆还有一些研究所甚至还在做禽流感这个突变的研究，这会带来更多的风险。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在6号报告，路易安那州确认发生首例人类因 H5N1 禽流感病毒而丧生。中国男演员王星到泰国拍戏期间遭到人贩集团绑架失联，在社媒高度关注的情况下获救之后，发现他确实被困在电信诈骗园区受劳役。8号香港的12名相关受害者家属对泰国驻香港领馆求助，恳求合力营救亲人。其中受害者 Kevin 的家属表示， Kevin 在4至5个月前被邀请到日本、台湾从事代购工作，但是对方要求到泰国中转攞文件，随后 Kevin 被贩卖到缅甸园区，其家属被索要50万美元赎金才能够放人。目前受害者同家人联络的机会逐日减少，令人倍感忧心。香港被绑架人士的家属表示，演员王星被救回只需要不到4日的时间，希望泰国政府可以一视同仁，协助营救受害者。王星获救之后透露，当地仍有50个中国人一同被囚禁，而王星并不是第一批被骗去拍戏的中国人，此前已经有2批演员被骗。曾侥幸逃过一劫的演员徐大狗说，他是第二批被骗到缅甸的，由于他感到事情不妥，提前逃脱回国才免于被卖猪仔。另外中国网友亦爆料，近期还有3名中国女子在泰国旅游时失踪，他们都是在12月27号入境泰国，而且他们最后定位的位置都是缅甸苗雅迪，而且被关押在电诈园区大象工业区。按照时间来看，可能是同演员王星同一批被骗的中国人。知情网民表示，苗雅迪是缅甸最黑暗的电诈园区，大象工业区当地是网络诈骗大本营。近年来缅东苗雅迪变成了电诈集团和绑架集团的盘踞地，中国人成为了人贩集团的主要目标之一，亦是落手的对象。8号甘肃作家许开征发文写道，电信诈骗的源头不是缅甸园区，而是国内无数社交媒体大平台泄露和贩卖我们的实名信息，罪恶的源头还是贩卖。亦有网友挖出内情表示，在王星案例未引起广泛关注之前，营救他的女友亦受到百般刁难，期间王星女友试图在上海公安报案，却被告知不是亲属不能够立案。王星的弟弟赶来之后仍然无法立案，后来转去联系中共驻泰国使馆之后，被告知要到微索院报案。网民评论说，普通的中国人等不到吴京，现在中共官媒全程高调报道王星回国，无疑是中共导演的一场荒诞剧，一边高调救人，一边疯狂压榨百姓血汗，其实无数失联者在屋企破产死亡中被完全遗忘。 8号推主中横日本表示，中朝在2010年联合建造了一条连接辽宁省丹东市和平安北道新义州市的高速公路大桥，原本预计2014年正式通车，不过朝方没有如期施工，到现在大桥没有开放。当年宣布建造大桥之后，很多中国民众前往丹东新区，希望能够在与北韩的贸易中获利，丹东市亦成为中朝贸易重镇。但随着大桥通车持续延期，越来越多的民众离开了丹东，城市亦逐渐成为了一个充斥倒闭店铺、停工建筑、废弃商场的空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中共和北韩现在看来渐行渐远，现在北韩亦确实和俄罗斯越靠越近，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中共似乎不能够兑现他原来的承诺，什么合作无封顶，不能够给俄罗斯提供支援，那普京就找北韩帮忙。北韩现在不单止提供武器弹药，还派出军事人员和战斗员，在这种情况下，朝俄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不断加强，同时北韩亦不满意中共和南韩的经济贸易关系，中共亦拒绝给他提供长程导弹，而俄罗斯可以提供长程导弹，所以导致三国关系出现变化，中朝之间越行越远，而朝俄之间越走越近。山东是很多建立炼油厂的所在地，因此成为中国主要的石油进口码头。通报引述相关数据显示，去年山东省自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每日约入口174万桶原油，占中国入口总量的17%，而山东的那些独立炼油厂是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的主要石油买家。据一个全球海运数据公司估计，去年12月共有8艘每艘可承载200万桶石油的超大型油轮在山东卸载了伊朗石油。这些油轮现在均已受到美国财政部制裁。对此谢田说，可能他们是在这个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一个决策，因为如果中国的那个企业继续跟伊朗、俄罗斯做生意，关系往来密切的话，他要受到美国的制裁，而现在这些在权衡之下，他们会考虑到哪一个是更好的、更少的伤害，那可能现在开始疏远伊朗、俄罗斯的邮轮，这样也应该得到美国的批准，可以接纳来自美欧的船只。当然这个涉及到外交事务，还不完全是山东地方政府可以考虑的，或者是港务当局可以决定的，它可能还需要中共的批准，所以这个事情我看恐怕还存在变数，尤其是当美国马上就会出现总统，新总统就任，川普加大封锁中共的这个局面之后。8号消息，日本警察厅谴责黑客组织镜面自2019年至2024年之间对日本发起210次攻击，受害者包括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在2023年，该机构因为网络攻击导致资讯外泄，作案者就是黑客组织镜面。日本警察厅指出，从网攻的对象和作案手法等方面来看，相关黑客组织和中共政府有关。根据日本共同社、台湾中央社等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等多个政府、国防单位、政要人员乃至民间的企业、记者都遭到网络攻击。黑客使用的软件和中共国安部黑客组织 APT10 的软件类似，发动攻击的时间亦和中共国安部的勤务时间相同，中共假期期间网攻停止。日本警察厅亦发现，黑客使用的恶意软件编码中有些写着简体中文，加上发动网攻的时间，多种线索反映出这个针对日本的黑客机构来自中共政府。日本产经新闻指出，镜面和中国黑客机构 APT10 在人员与技术上都有关联。 APT10 自2009年开始以美国为攻击对象，日本、英国等国家亦遭到袭击。2018年 APT10 遭遇美、日、英等国点名曝光，在这个之后镜面取而代之。据悉， 在多个案例中，该机构会使用具有台湾海峡、日美和文等字眼的电邮做钓鱼诱利，建立起日本方面的信赖之后发送恶意软件。此外，该机构亦利用 VPN 进行攻击，受害者以日本、台湾为主。欧洲知名学府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日前推出规定，收紧对敏感学科留学生的招收标准，中共15所高校及2所研究机构成为重点限制对象。官媒透露，相关的安全筛查至少从2022年就开始酝酿。有学者表示，这是因为学校担心中共派遣间谍以留学生身份接触该国顶尖敏感晶片技术以及其他科技，再挪用技术返回中国。对此，资深评论人邢天恒认为，瑞士顶级学府的这项举措意味着整个西方社会对中共的技术导师形成了更大的共识，对中共派留学生的警惕性防御更高，限制上亦采取了统一的协调措施。作为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母校，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将包括中国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17间中国学校和研究机构列入筛查名单，审查与军民两用技术相关学科的中国留学生申请。在消息释放之后，有留学生助教指出，2023届及2024届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下降。公告指出，校方从院校背景、申请人国籍、专业以及资金来源四个角度评估留学生申请，风险大于一的申请人将会被筛选出局。除了该校之外，包括荷兰该因霍温理工大学等多间院校亦开始对中国关注的军民两用专业进行防范。邢天恒指出，封堵中共军民融合计划的做法从2020年美国川普政府时期开始，很多中国大学生进入了美国商务部的清单，到了拜登时期，清单没有被放弃，而是不断的扩大。中国有几间大学就好像北京的三间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学院、理工大学，还有南京的包括哈工大等，总共7间学校，是最有名的，和中共的国防系统有直接关系。关联的7间大学被中共称为国防七子，这样这个国防七子现在都在瑞士顶尖学府的筛查名单里面。也就是说，报道说瑞士在2022年就开始酝酿，这样这个酝酿我相信它是受到国际的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同时也讲明了瑞士对中共整个对中共的认识亦是越来越清醒。他指出，瑞士一向标榜自己政治独立，他的大学能够推出这种筛查令，可以看出西方社会对于中共整体上都在进行以国安为主的防堵防御，大家都认识到中共的这种体制很难改正，所以才需要做防范，这个会导致西方与中共在高科技上的脱钩会越来越大，学术合作的道路亦被封锁。自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进行限制之后，欧盟跟上了，现在又是瑞士。瑞士这个举措显然会对全世界其他国家再进一步形成更大的影响。我相信其他国家的大学都会遵循这个准则，对中共国相关科学的留学生进行限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比较先进科学的研究院校机构。还不止这些，这个只是对留学生这个问题上，这样相关的就是在这个科研机构上，在东西方，在科研机构的研究方面，这个筛查也一样会更加严格。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